嗨，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大家在这里同心的来敬拜。谢谢 Louis 啊、Florence 他们带领我们用诗歌来歌颂赞美我们的神。已经有一段的时间跟大家来思想这个雅各啊 James 这本的这个书信啊，不知道到现在为止大家。对这卷的书信有没有一些的新的体会啊，一些新的认识啊？我希望大家能够如果你还没有从头把这一卷书读过的话，我鼓励你啊，花点的时间很短啊，不长啊，一下子就可以读完这五章的圣经啊，好好的来思想一下，因为这卷的圣经的确。对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发出很大的挑战。也是我们在当中可以来学习更多的那些神的教导，以及呢我们可以更好的来跟随神。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个雅各书有没有什么的体会感受哈。如果你没有从头到尾读过啊，只是我讲到的时候读的一段一段的就来读的时候可能你的体会不是太深啊，如果你整篇读下来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的体会啊。比方说啊，如果我们没有读一到三章啊，我们只是读到第四章这一卷这一篇的信息的时候，可能你第一个的感受呢，就好像雅各东讲讲西讲讲，这里讲一下那里讲一下，好像没有一个很连贯，把很多讲论很多不同的的题目，好像就随意的就放在一起。就好像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讲到这个的好像争斗，不要跟世俗跟神世俗跟神之间那个争斗，好像要跟我们不要跟魔鬼啊在哪里鬼魔在哪里争斗啊，好像我们不能够心怀恶意，好像讲的都是一些斗争的一些的话题。那接下来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11节到17节呢，好像又另外一个的题目就跑出来了。所以呢可能你会觉得好像是一个没有连贯的这样的信息放在当中。其实如果你有这样一种的感受呢不要感觉奇怪啊，因为过去很久之前有很多的学者也是这样的一种的认为雅各是没有什么架构的啊，就是好像旧约的那一个的箴言箴言很好啊，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姐妹啊，箴言书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卷的书啊，让我们从当中有很好的学习啊。我以前常常鼓励弟兄姐妹箴言啊，每一天读一章啊，就一个月可以把它读过来，然后从头再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宝贵的圣经的金句会帮助你。但是好像很多人觉得箴言也是没有 structure 的，就是东讲讲西讲讲这样其实并不是如此近代有不少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雅各书其实并不是一卷东讲讲西讲讲的一卷的书信雅各书是以犹太人文学的一种的手法注重这个平行的一个的表达把不同的主题从不同的角度不断重复来摆在我们面前。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让听的要读的人更多的来去repeat and repeat 的容易进到我们的脑袋里面去。所以雅各书其实是有它的一定的一个的一连贯性的一些的表达。今天跟大家来思考的这段圣经可能大家先读一下看你的感受如何，是不是 有没有关系还是没有关系啊？我们来看一下，从十一节到十七节 James chapter 4:11-17 好，我们一起先来读一下啊，然后来去思考究竟雅各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要表达什么。一起来，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一位，就是哪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哎，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的云木，出现笑死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仅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那我不知道你的感受如何，会不会觉得这一段圣经好像是讲两个不同，还是说三个不同的一些的题材啊？前面讲到论断啊，在人间十三节又开始讲计划要做什么事情啊，然后又讲到这个的人知道行善不是行，那就是他的恶，好像没有发现有什么连贯啊。但其实并不是如此，其实呢，这一段的圣经有非常怎么说呢，跟前面所讲的有非常连贯的一个的思想。就算这一段圣经里面他讲的题目还是非常有一个中心的思想在当中的啊。我先从第十三节他讲到十六节啊，然后再回来讲十一十二，那这样的话呢，大家会看得更清楚更明白啊。我们来看十三节的时候，有一个字很奇怪，叫什么？爱，嗨，是不是？好像嗨的是，说什么？可能我们不太留意究竟这个字要做什么，要把这样一个 expression 这样一个的表达放在哪里？如果我们看不同的翻译本的时候，英文的翻译本啊。讲的是什么 ？Listen， 听啊，这是在原来原文的里面，这是在哪里发出一个的邀请啊，一个的呼喊，来听啊，这个也是以色列啊，他们这个民族里面一个非常习惯的啊一个的表达啊，在生命记的里面啊，当神把这个律法给摩西，让摩西来传达给这个的以色列的会众的时候，这生命记里面曾经记载哈，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的六章哈，我们只看一节就好了。生命记的六章第四节 ，Deuteronomy chapter 6啊，生命记的六章第四节哈。那这个是他们犹太人一个的习惯，一个的在当时的文化的里面很常有的一个的事情啊。生命记生啊六章啊四节高约啊高约生命记啊生啊生命记 chapter 6啊 6-4 啊生命记啊好，那这里说以色列啦，你要听，我们耶和华是独一的主。以色列啊，你要听，这个是神向以色列人发出的一个的邀请 还有说摩西向以色列人发出一个邀请书来讲究竟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当他们摩西要传讲律法的时候，常常会用这样一个发出这个呼喊来，就什么听，这个是以色列的文化，他们的一个的 culture 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要好像我们的崇拜里面，其实我们成全了他们的这个的这个的方法啊，我们在崇拜里面我们不是有这个宣召啊，这一个的这一环吗？啊，宣召是什么？就是呼召人来做一件的事情。好像我们常常说，来啊，我们来到这个的神的面前哈，我们就是要准备去敬拜他，所以是一种的预备，预备什么？听听什么？很重要的一个的信息。神要讲话了，他说：“来听啊！”你当耶稣来到人世间，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啊，他也很清楚，圣经很有趣了。当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哈，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哈，他很奇怪的形容，当那群众来到这个耶稣的面前的时候，圣经形容耶稣就坐下来，老师是坐下来的哈，然后呢圣经说他就开口教训他们，教训当然用口了，但是圣经说他就开口教训他们，是强调什么？强调他们准备要来听，听什么？听神的律法，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所以当我们再回来这个雅各书这个的第四章十一节的时候，十三节的时候，那么我们说什么？听 listen 啊，他说你们有话说啊，今天明天我要往某个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这里是什么？这里是这有人说好，有人这样讲，我有一个的计划，我这个计划要做这个事情，我要去哪里做什么，然后在哪里牟利。然后十四节他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雅各就发出一个问题，你说我计划明天我要做这个事情，雅各就问，究竟你知不知道你的生命是什么？然后十五节他说，你只能够说主若愿意啊，我就这样去啊做这个事情，做哪个事情。十六节，现今你仅以张狂夸口，这样夸口就是恶了。究竟这一段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是信息？这要雅各在这里要表达什么？在这里雅各说，有人说我今天有这样一个的计划，然后十六节说，雅各说，如果你用这个的做夸口，你能够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就是恶了。啊，究竟雅各在说什么？难道我们不需要计划吗？难道圣经叫我们做人不需要计划做任何的事情，随意就做可以了吗？我相信不是，圣经从来都没有教导我们不需要计划。还记得耶稣基督的教训啊，他说如果你要去打仗，你要算一算究竟够不够人家打，如果你要建房子，你要算一算究竟够不够钱把这个房子建起来，不要很多烂美的楼啊，你要建，能够够钱建起来。所以圣经其实很强调，神是一个有计划的一个的神，一个奇妙安排的一个神。所以神不会叫人不做计划。那如果是这样呢？究竟这里说什么？他说：“今天明天我要去做这个事情。”雅各说：“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以这个的作为一个夸口。”这个夸口是错的，是恶。那究竟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那个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究竟那个雅各问的问题，究竟你知不知道你的生命是什么？问的是生命的主权的问题。 你说我要做这个事情，究竟你有没有主权，有没有能力来掌控你的生命？你说我今天要做这个，明天要做哪个，但是如果你今天过不了这一天的话，那明天你计划这些有什么意义呢？可能我这样讲的时候，你立刻想到在耶稣的比喻里面讲到一个无知的财主啊，刚才我主要说的有提过这个比喻。这个无知的财主他做什么？他有什么错误？这个无知的财主当他在自己的房子里面在那左看右看，觉得啊，你看我今年的丰收有那么多的出产啊，我家里面那个能够收藏的这些的财富的地方都不够了啊，我要建一个更大的仓库啊，来装我这些的财产。之后我就可以安安逸逸的来享受啊，来 retire 我的享受我的退休了。然后这个比喻里面就说，他说无知的人啊，如果今天你就死了，所有这些东西留给谁呢？那个的比喻，那个故事的里面跟这里雅各所讲的其实是同一个的观念。究竟我们有没有看到谁在掌管我们的人生？很多人以为我的生命是由我来掌管的，但是却忘了人的生命不由人来掌管的，生命的主权不在人的手中。神造人的时候并没有把生命的长短的主权交给人。当然说，有人说我有权啊，我要死我就死了，我有权来死。当然有很多人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方法，但是真正来讲，生命的主权在谁的手中？不在人的手中，不在人的手中。雅各发出一个问题，他说其实明天怎么样你都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的云雾，出现小时就不见了。圣经有很多的地方讲到人的生命的短暂，刚才我们所读的诗篇里面已经有提到了。诗篇啊，九十篇里面讲到人就好像人的生命就是一生的叹息一样，讲的是什么？云雾是很短暂的，一下子就没了。是在这里讲这个的云雾，这个人生命的短暂，有人不服气，怎么会短暂呢？有人100岁，有人120岁，有人90岁啊，这是哪里是短呢？啊，你说一出生就离开世界的呢，叫做短，对不对？啊，但是有些人活到100岁、120岁啊，那么怎么算短呢？这个的短、长与短是以什么做对比？如果以永恒来做对比的话，100岁。在永恒里面太短了吧。当我们看见如果人的生命放在永恒里面，无论你100岁还是200岁、300岁，在永恒的里面都是短暂的。所以雅各在这里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如果在永恒的里面来看，只是非常短暂的一个的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如果我们以这个作为夸口，我要计划我的人生，我要做我想做的事情，那我不是说这个是错哈，问题是说，就好像刚才我所提到这个无知的财主那个故事的里面，那个无知的财主的问题在哪里？不是因为他计划要建造仓库来存他的财产，不是在哪里，他的问题不在哪里，那是当他在他的计划他的人生里面没有把神放在他的计划的里面， 在他的计划的里面，他没有想到他的生命是谁在掌管，他只是想到我要这样做，我就能够在退休的时候安安逸逸的来享受我的人生。但是他没有把他的生命的主权想到是在神的手中，他以为他能够掌控这一切，只要我能够有足够这个的，我就可以安安逸逸的来过我的人生。所以圣经说这个无知的财主，他的无知并不是他做这个的行动，乃是在乃是在他的人生的计划的里面，他没有把神放在他的生命的里面来做考量。生命一生的叹息，只是云幕那么的短暂。那我们就问雅各，你是在给我们一幅很灰暗的一个的图画？我们人生就是那么短暂，有什么意义呢？活100岁啊，90岁啊，50岁、60岁，有什么 difference 呢？在那个永恒的里面没有 difference， 那我们活着有什么意义呢？早一点死不是好吗？雅各是不是把一个非常灰暗的一个的图画放在我们面前？不是，不是的。雅各是把一个更重要的信息放在我们面前，他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是非常短暂的，但是在这个短暂的里面却有神的恩典。15节他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个或者做那个。我们的生命虽然短暂，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的主权是在神的手中，神愿意我们做什么，当我们能够按神自己的心意去完成的话，这个短暂的生命在永恒的里面起了很重要的价值。这个才是雅各在这里要传达给我们一个很正面的一个的信息。耶稣说什么？野地的百合花，空中的飞鸟，神都看顾，是不是？这个我们记得这个的故事，这个比喻是不是？从哪个比喻故事里面我们还想到什么？神创造这个世界，万事万物，连最卑微的野地的花，它的出现在这个神的创造里面都有它的美意。一朵的花出现一下子就过去了，但是神还在这一朵花的存在的里面给予它一定的存在的价值与目的。这个才是我们要从这个好像很负面的一个的表达的里面来去思考。在永恒的里面，我们这个短暂的生命如果是放在神的手中的话，我们就能够去完成永恒里面有价值的东西。如果相反，我们只是想到明天我就去哪里啊，我就去哪里那个城啊，我就住在哪里，然后我就做买卖得利，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我的人生有做美好的计划安排，没有错。但却是有一点，他没有想到他的生命其实不在他的手中，生命的主权乃至在神的手中。他要完成的不是他自己要完成的所谓伟大的事业，却是神在他生命当中究竟给他是怎么样的目的。所以他告诉我们，主若愿意，这个是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的一个的表达。当一个人能够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的时候，他就能够按神的旨意去完成神在他短暂的生命的里面要完成的目的。这个生命可以荣耀神， 好像一朵的花，一棵的树，一个的山，的水。神的创造里面，每一个的受造，都是为了要荣耀神自己。一个短暂的生命，也能够成为荣耀神的一个的事情。所以无知的财主，他的问题不是在他的计划，乃是在他的生命里面，从来没有把生命的主权放在神的手中，他是计划他自己而已。在短暂的人生里面，如果人能够学会懂得把这个主权交给神，然后学会按神的旨意去过每一天的话，那个就是一个非常美的一种的人生。否则的话，也只不过是一生的叹息。100年之后，谁还知道你是谁？200年之后，你根本不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你是谁。但是如果在永恒里面，神说，我知道你是谁，我也欣赏你所做的每一件的事情，我相信这个是在永恒的里面，那个价值就在哪里。讲完这一个，雅各要告诉我们这个主权在神的手中这个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再回一个头来看11、12节，这里说弟兄们，所以这一个的信息不是给那些还不信的人，那是给已经在主里面的信徒。他说弟兄们，你们不可以彼此的批评。当雅各这样讲的时候，相信当时就是因为在教会的里面，在信徒的当中，彼此之间有哪一种的不协调，彼此在批评在论断，所以雅各才会这样用这样一个例子。就好像前面第二章我们讲到，当哪些的穷人来到这个的聚会的地方的时候，哪些人就说，你们坐在旁边，这些有钱的坐在高位，当时那个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所以当雅各这样写的时候，他是不是来针对当时一些的问题做出回应。他说弟兄们，你们不可以彼此的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可能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很难去明白，为什么论断弟兄就是论断律法呢？什么叫做批评？批评这里用的用词是这原文里面是恶意的，做一个的审判，一个在哪里来定罪的一个这样的表达。所以这里说，你们不可以彼此用恶意来定对方的罪啊，论断弟兄。为什么论断弟兄就是论断律法呢？为什么人不可以论断别人？耶稣有没有讲过这些的比喻？有。保罗有没有讲过？也有。好像这个是当时教会普遍的情况，所以保罗也讲，雅各也讲，耶稣也讲，这是当时一个的问题。为什么人不可以论断批评？我提意见不可以吗？我把我的意见表达不可以吗？我们常常觉得我有自由，我要发表我的想法，不可以吗？发表那个的意见想法是可以，但是这里说是恶意做审判来伤害弟兄是不可以。他说这个是违背律法，批评论断律法的一件的事情。我们现在讲为什么不可以论断人，为什么不可以论断别人？因为人是有限的，人没有全知全能，人只能够看到，知道过去，看到现在，不可以知道将来。所以人对某一个的弟兄，某一个人所做的事情，没有个全面完整的一个的图画，一个正确的一个的了解。 所以当一个人来论断还是批评来定一个人的错正对错的时候，因为人的有限，会不正确的做出这样的结论。所以人是没有办法能够有一个完整的知识来做正确无误的一个的判断。让我举一两个例子，比方说彼得好不好？彼得挺好的，跟随耶稣十二个门徒的当中，他总是老大，总是带头，总是能够影响别人来跟随的。彼得是一个非常有 leadership 的一个的 figure， 一个的人。但是彼得有没有失败？彼得有失败。当耶稣要被抓的时候啊，之前还说啊，众人都会背叛你，我不会，我死都要跟你。但是结果呢，人家来抓耶稣的时候，他就三次否认耶稣。如果在那个时候弟兄姐妹来判断，彼得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彼得就是一个失败者，彼得就是一个不配做门徒的人。你看他竟然来否定耶稣啊，在跟耶稣的时候他常常当老大啊，现在是带头来否定耶稣，所以他不行。如果我们单从彼得在否定耶稣的哪一刻里面做出对彼得的批判的时候，没有看见一个完整的图画。耶稣后来再一次呼召彼得，后来彼得再一次把自己生命献给耶稣的时候，他成为一个在教会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领袖，建立了教会。如果他彼得在跌倒的时候被人家批评，被人定了罪，他永无翻身的日子。但是我们的主却不是这样看，他还是接纳他，包容他，给他悔改，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一个的信徒。保罗是不是也一样？保罗是谁？保罗就是抓了，拿着命令要去抓那些的信徒，要把他们吊在监牢，要把他们处死的哪一个人。如果他在去大马士路上之前，那些的基督徒说这个人是不行的，这个人要定他的罪，他是一个杀害信徒的人。如果等那时候定了保罗的罪，今天我们就不会有新约圣经里面有那么多卷保罗的书信，我们就没有罗马书在那个因信称义这个道理，可能再没有人能够再发挥出来。但保罗在神的眼中不是在他要去大马士路上去抓那些信徒的人的时候定他的罪，神没有，神让他回转，能够完全被神的使用。所以人不能够定批评别人论断别人，因为人不可以知道人将来会发生那个人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说那个人不可能信主，我们不知道原来有一天他信主成为一个伟大的使徒，说不定信徒领袖。所以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做出批判判断。那为什么是律法？为什么批评弟兄就是批评律法呢？律法的重点是什么？耶稣基督被问哪一条律法是最重要？律法的总纲是什么？我们知道吗？律法的总纲是哪两条？爱神、爱人。所以律法的目的是做什么？ 是让人学会爱人爱神。律法是用来设定了一些的标准，让这些标准让人能够知道什么是绝对，什么是对与错，以知道让人能够有路可循。律法的目的不是要定人的罪，让人没有翻身的机会。律法的总纲是爱，所以律法的出现的目的是爱。爱才是律法的出发点。如果是这样的话，人拿着律法来要求别人定别人的罪的时候，他就违背了律法的总纲。他用恶意来论断他人的时候，他就拿着律法来审判那个人。谁定律法？神设定律法，神才是律法的创始者。人没有权柄拿着律法，拿着这些神的标准去批评恶毒的指责那些别人。所以当他批评别人的时候，他就是批评律法了，因为他的出发点不是爱，乃是一种的仇恨，一种的审判，一种的挑起这个的不满。所以雅各说不能够批评别人。第一，我们没有这个的能力去做一个正确的判断。第二，我们如果这样做，我们就违背律法的的重点啊，律法的重点是爱。当我们不是出于爱的时候，这个就是违背了神制止。所以彼此相爱，在爱中彼此的包容，在爱中彼此的提醒。这个提醒的背后的目的是什么？是挽回，让人因为知道神的律法而能够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做合乎神心意的事情，不是恶意定他的罪作为一个目标，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一个的目的。这里十二节他说，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呢？竟敢论断别人。设立律法的也是哪一个能救人灭人的一个人，哪一位？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这个设立律法的设立者，他才有资格做赦免这个的权柄，他的赦免才能够，因为他是一个审判者，他才有资格做出赦免。这个赦免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人能够悔改。所以当我们看见旧约，神给摩西那么多的instruction, 那些的指引，给他们生活里面那个不行，那个不能做，这个不能行的时候，没有一个怎么说呢？没有定下一个是绝不能够要挽回的事情，甚至连杀了人都分很多不同类的一个的标准。神设立律法的时候，更为律法预备了一个救赎的一个出口，就是当他们犯罪之后，他们可以透过献祭能够再一次重新被接纳，与神和好，与人和好，能够重新再进到这个社会的里面， 重新在神里面能够再过一个蒙接纳的一个这样的人。所以神设立律法的目的是为着这样一个的爱的一个的理由。所以雅各说不可以来随意的来做恶意的来批评来审判来定他人的罪，除非你有赦罪的恩典在这个定罪的里面。今天我们看这个世界，当那些犯法的人被定罪之后，目的是惩罚，不是救赎，不是为赦免，不是为那个让那些人可以有重新悔改的机会，大部分都是为惩罚而设立的这些的标准。但是在神里面不是，神里面的标准是让人知道一个的标准之后，让人可以有机会不犯错，犯错之后有机会可以回转蒙赦免，再次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十七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上次跟大家说过了，我第一次留意雅各书就是被这一节圣经所吸引。那时候我刚信主，我再去做一些 study， 把圣经里面有关罪是什么把它找出来去了解究竟圣经如何来形容罪。当我读到这一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就是他的罪的时候，哇，给我吓了一跳。谁没有犯过罪？但是这一项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在罪人，我们多少时候我们都知道要行的善而我们没有去行。我们问为什么，为什么人知善而不行就是罪？雅各在这里一直讲的是什么？主权的问题。我们的生命的主权是属于谁的？是属于神的。我们律法的主权是属于谁的？属于神的。神的主权是我们需要留意 pay attention 的。当人抢夺了神的主权的时候，就好像论断人的时候，那就是犯罪，那就是得罪神。同样的，在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接受是他的罪，也是一样。神把善的念放在我们心里面，而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是当我们不愿意去遵守的时候，是违背了神放在我们心中的这个善的念头。为什么人知善而不去行？我想起一个的例子，耶稣讲的比喻的里面，那些的法利赛人问耶稣谁是我的邻舍？还记得这个的故事吗？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就讲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还记得这个故事，这个比喻有一个人在路上遇到强盗，被打得半死，倒在地下然后有三个人经过有一个利未人经过，看见这个人，赶快摇路走了。有个祭司经过，看见这个人，赶快咬道走了。另外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看见这个人，就把他帮助他稍微医治他一下，然后带他去住那个客店来住这个故事讲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就是去帮助这个有受伤的人，就是我的邻舍还记得这个故事吗？我今天不讲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我在讲利未人跟 祭司，他们看见这个受伤的人躺在地下半死的时候，为什么他们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利未人是属神的人，祭司是神与人中间的桥梁的那一个的角色，为什么他们没有去救这个需要的人？因为如果他们这样做，很有可能就违背了律法了。怎么说呢？因为律法明明的说，这些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人，他们不能够碰那些怎么呢？那些尸体啊，那些死了的人呐、啊，任何的就是不洁净的，在路旁的都不能够碰。如果他们碰了，他们就不能够回到圣殿里面来服侍了。所以他们看见这个人，只能够绕道而走，不能够碰他，因为他们遵守律法。遵守律法不是好吗？那遵守律法就不爱这个人了。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如果我行善，我就失去了我的身份，我能够服侍神的权柄，我应该做的我就没办法做了，我就要损失了。如果我帮助他，我就失去我的利益就受损了，所以我不愿意行善。所以他们不行善不是因为恶念，他们不行善是因为他们看重他们自己的利益多于神对他们的要求。有时候我们想想，为什么我们不行善？因为有时候我们行善，我们让我们不方便，让我们损失啊。因为我们行善，有时候会好人没有好报，要受到伤害。干嘛我要做这样蠢的事情？我们不行善，因为我怕我只受到伤害，所以我不愿意行善。我们是抢夺了神的主权，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主权，但是我们说不，我决定这个对我有益处的我做，这个对我没有益处的我不做，我决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所以虽然是行善，但是当伤害到我的时候，我选择我保护我自己，我不做。我们不相信神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神的主权。我们不相信如果我行善之后，我受到伤害，我受到损失的时候，神能够用我的损失来赐福给我。我不相信，我对神没有这个信心，所以我不敢行善。如果我行善，我付出我就少了。如果我行善我不方便，我日子不好过了，所以我不愿意。因为我决定我自己的生命怎么样走，还是主权的问题。我们没有想过雅各在这一直告诉我们神有主权，但是在主权里面有恩典。虽然我们可能失去，但是神的恩典足够我们所用。刚才的诗歌很好，时间关系很快，用一个的例子。前几次我讲的时候，我提过一个人，戴德生牧师，还记得我提的那个故事吗？戴德生牧师有一次去看望一个穷的家庭，当他要走的时候，这个家庭非常穷困。哎呀，心里面不安，口袋里面有一块的钱可以帮助到他们，但是只是唯一 唯一的唯一的钱，如果我给了这个家庭，我没过我往后的生活，我的食粮，我的就没有钱来买我的粮食了，怎么办？在哪里要祷告？祷告不出来，最后是顺服，把口袋唯一的钱都给了哪一个的家庭，开开心心的回到自己家里面。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神有主权来用我们。当人顺服的时候，有恩典。第二天他没有饿得到肚子，有足够的食物。突然间来了一些的不知从哪来的风的钱，他能够够他的生活下去。如果我们愿意服在神的主权的底下，我们要相信一个事情，神有恩典，我们不会吃亏的，信不信？当神把一个的事情摆在我们面前，有机会让我们行善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能够有恩典，当我们付出去的时候不会亏的，信吗？不相信的话，原来是行罪，有罪了，是恶，我们自己说了算。如果是这样，我们还求什么赐福？我们还求神赐福给我们这个那个？不用求了，神也不会给，给你也没用，反正给了你，你就自己安逸了，准备退休了。没有让我们的生命在神手中，我们就没有机会看见神的恩典，没有机会看到神迹，没有机会经历天国的丰富。最近我在主日讲天国，希望雅各书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所提的一些的例子，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再重新再思考，究竟我们信什么？这个信值不值得我们信下去？如果值得，愿意我们来实行。我们低头祷告。是的，主，我们来到面前，我们真的惭愧。多少时候你把许多我们可以行善的机会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敢去做，因为我们怕受伤害，因为我们怕我们付出就失去我们自己所拥有的一些的好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完完全全掌权的。当我们顺服你的心意来做合乎你喜悦的事情的时候，你的恩典是充充足足够我们用的。主啊，帮助我们带着这样一个顺服谦卑的心，再次的在你面前，我们来审查我们自己，究竟我们对你信的真不真？主啊，帮助我们学习放下主权，让主你来带领，让主你来使用。虽然我们的生命是短暂，但人人能够在永恒的里面被你所纪念。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来保守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